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细微之处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这里想跟大家交流的是我最近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和提高。体悟矛盾真的是好事。我参加了一个有四五个人组成的学法小组，组里有一位老年同修，当光线不好时，读法就有些费力慢且极易读错，开始时还觉得蛮能体谅，后来见每当轮到这位同修读法时，他总要比别人多读几段，以至于有几次学法时间结束了，却不能学完该学的。渐渐的，我的人心起来了，几次想说说他，又觉得不妥，就忍着。但每到他念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受罪。有一天快到点了，却还剩几页没学完，主人同修要替女儿接小孩去，大家都要离开了，如果正常轮流读，时间足够。可是那位同修仍然一段一段慢慢地读，随着下午光线变暗，他读得越发慢了下来，并不断念错字。我强忍着，心里嘀咕，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别人，换别人接着读不行吗？就在我心里翻腾着的时候，老同修刚好读完了一段，我心想这下差不多了吧，没想到他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又读起下一段。我一下子就按捺不住了，脱口而出，太慢了，换换吧，往下轮。那位同修没说什么，换下一位同修把法读完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马上意识到做法欠妥，会伤害同修。我吃惊自己怎么会脱口说出这样的话。这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种种烦躁不安，都是自己的执着心的表现。学完法出来，我跟着去接孩子的同修说，大姐，我刚才说的话太冲了。大姐说，是有点，咱们得能容，什么样的人咱们都得能容。我听了惭愧无比，我是以顾全大局，为主人同修着想，掩盖了自己对那位同修的不满，说话完全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回到家越想越不是滋味，那位同修比我年纪大很多，我凭什么失礼地打断人家，觉得无法面对同修，简直无地自容。直到晚上临睡前，我才想起师父有关怎样看待学员之间出现矛盾的法。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出现问题，出现矛盾，大家都在查自己的原因，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造成的。所以出现矛盾是好事，自己这种心态也是不对的，这不是要面子的心吗？错了就承认，坦然地面对，堂堂正正地改正。出了矛盾是提高的机会，有执着迟早要暴露出来的。今天他浮出水面，我就正好修去他，去掉对别人不满的心和不为别人着想、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的魔性，还有不好意思认错的心。我要修掉这些不好的心，使他们不再隐藏着。这样一想，心里变得亮堂起来。原来矛盾真真切切的是好事啊，学了无数遍的这句法，这一刻才真正的感到是在同化法。再次学法时，我真诚地向老同修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请他原谅，而同修也大度地说没有什么。经过这件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很多时候我不能把矛盾当成好事，就是在那个矛盾中自己没有修， 只有实修，从矛盾所暴露出的自己所在心性层面上提高上来，就能把矛盾变成好事，这时候才会把矛盾当成好事。提高心性是关键，不向内找，永远都不会把矛盾当成好事。这个好是以心性的提高为前提的。可能为了要检验我修得扎不扎实，不久又遇到一个小的考验。在我手头活多时，我先生经常会主动帮我做。一次，同修打印了几本《转法轮》的书页，为便于阅读，用手工线装，让我把书页缝好。时间有点紧，我就想让先生替我做。他先是嘟哝一声，似不情愿。我又问，没想到他大声告诉我，不做。我一下就来气了，把东西抱回屋，心想，爱做不做，你不做，我自己做。做线装大法书，要先一沓一沓的准确分页、折叠、压好，再找一个硬纸片，均分成五份，在中间四个分点处用笔标记，再以之为标尺，放到每一沓折叠起来的书页中间，按标记在书页需要缝线的四个针眼处用锥子扎孔，最后按顺序把一本书的九沓书页缝合。几本书、几十沓书页全部做完，得不小的功夫。我一边分着页，一边耿耿于怀，他怎么这个态度？正不平着，突然想起来，这是好事。我于是先在大脑中定位它为好事，接着想，它怎么是好事呢？是个什么好事呢？这样一想，我竟然非常容易地发现了，这个矛盾是照着我的依赖心来的。因为先生经常帮忙，我已经不知不觉形成了对他的依赖，很多事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他去做，可那些事本来是该我做的。用他的话说，我揽那么多活堆着，他是帮我。我理顺过来，他愿意帮我那是好事，可是我依赖他就主次颠倒了，毕竟我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啊。等我在另一个晚上把书缝好，我想起来，除开始我自己做了两次，后来大多是他自己做，或是他做好前期工作后，我偶尔帮他缝几本。而这一次被他拒绝，我被迫从头到尾一步不落地完成所有的工序，才体会到他每次付出的辛劳，原来的不悦一扫而光，内心充满感激。感谢他为那些曾请到这些大法书的修炼人，感谢他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真实地体悟到，当感谢对方那一念在心底升起时，已经完全没有了气或怨，没有不平，没有高兴，也不是人心有所保留时的自我平衡。我认识到，这种感谢沉淀了修炼人的自省和对一个生命在自己修炼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珍惜。虽然可以轻轻地表达，静静地呈现，却有着厚重的内涵。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对自己所承担的事负责任。一天傍晚， B 同修来找我，说要通知 A 同修第二天去市里开会。 B 刚下班，儿子又刚从外地回家，不便去，希望我能去。我有些顾虑， A 的妻子还没完全认同大法， A 做事还在瞒着他，我这时候去是否合适？但顾虑归顾虑，时间紧，又没有其他选择，我只能去了。路上想到求师父帮忙安排，到了 A 同修家，按门铃却没有人。我稍等了一会儿，又按，还是没人应，便去楼下等他。在外面待了好一会儿，没见着，不甘心，于是又上楼敲门，还是没有，只好又下来，心里琢磨，他不在家，我也没啥办法了。骑上车开始往回走， 走着走着觉得不对，让我通知，我这儿也没通知到啊，没找到人，得跟市里的同修有个交代才行。可我又没有联系方式，我想到原来的一位协调同修 C， 他能联系上，于是去找他。可当我到他家时，发现他家也没有人。我转念一想，过了这么些时候， A 没准已经回家了呢，于是又折回 A 家，上去一看，依旧黑着灯。这时我想起 C 同修正参与帮助一位被病业严重干扰的老同修发正念呢，有可能去老同修家学法去了，于是又奔这位老同修家。老同修的家人开门后告诉我说 C 没在那儿，我稍叙几句又急忙下来，两头不见人，我很失望。我决定最后再去 A 同修家一趟，仍无果而归。我打算回家了，我在心里说，师父，我实在没办法了，只有回家了。来来回回这么一折腾，肚子真有点饿了。到家一看快八点了，刚要吃饭，有人按门铃。我开门一看，简直无语了，竟然是 A 同修。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找他，他说不知道啊，他是为别的事过来的。我后悔白搭了半天功夫，后来明白了，修炼中哪有白搭的事啊，如果没有这几个小时的全力以赴，也许根本就不会有 A 同修主动找上门的。分明是师父看我在这件事上去掉了推脱应付等不好的人心，认真负责地去做了，心性达到了标准，就赐予了这个结果。对我来说，重要的恰恰是这个过程，看似白跑了半天，表面上一无所获，可正是在我尽心尽责之后，师父才赐予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自己负责的程度会影响事情的结果，而在下面要谈到的这件事上，我进一步领悟到，在一件具体的事中，每个人都像是整个链条上的一环。一个人看似细小的一个念头，都会对相邻的一环产生正念或负面的影响，从而牵扯整个事局的走向。说起来事情也不大，一天学法后，我告诉资料点的同修，我第二天去取周刊，但第二天我发完小册子后就径直回家了，直到晚上才想起来。我有点累，就想等明天再说吧，不差这一宿。但心里有不安，说了去拿，同修今天可能一整天都会特别留意敲门声，我不去等于是失信，做事得负责任，忘了就已经是过失，现在还能弥补，要不去就错上加错了，得去。于是起身去了同修家。没想到同修一见到我就说，哎呀，你来得正好。原来是打印机出了毛病，他们刚建点，联系不到其他同修，正犯愁呢。我暗自庆幸自己来了，因为我能联系技术同修 B， 刚才稍一偷懒就耽误大事了。我安慰他们别着急，转身下楼去找 B， 同修正在做光盘，我说明来意，但同修说实在太疲劳，当时不想去。我心想，那边正着急呢，怎么还等明天呢？在以往，我很可能会立即指出他这样做不对，并强烈建议他马上去处理。但是那天，我想到我没有权利要求同修这么做，同修怎么处理这件事，和我怎么对待同修，同样都是修炼。我心里有了对 B 同修的体谅，我想他一定真的是很累，不然不会不去。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心变得平和，虽然心里觉得他该去，但我没有强加我的认识，只是平静地告诉他，资料点的两位同修很着急，能早去的话就早点去最好。我又善意地告诉他，如果实在太疲劳，明天去的话，什么时间去最合适，以避开同修未修炼的家人。我不想将这负面的情绪带给资料点的同修， 所以没有回资料点如实相告，就回家了。到家细一想，我清晰地看到了这个由我忘记取周刊而引发的矛盾链。我去不去资料点，机器故障能不能告知，问题能不能及时解决，是个闭合的，一环扣一环的。我庆幸自己在前一个环节最终用正念约束了自己，化解了那一环节的矛盾，但在 B 同修起主要作用的这一环节有点遗憾，这一环节的矛盾僵持了。也许是我在前一个环节中的正念和过程中平和的心态符合了法，师父又开启了我的智慧，我心中升起了另一种正念，加持 B 同修，相信他会有正念，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于是在心里默默地重复对 B 同修说，得去啊，去吧，去吧。过了几天见到 B 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当天晚上就去了，没啥大问题，当时就弄好了。我听了感慨万千，修炼自己，负责，尽责，圆融整体，是这样微妙的联系着呀。一点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全身心融于法中不断精进，作者丹麦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0月3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人是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因为那是法嘛。你心态不正，你对待他的心态不一样，他给你显示的也不一样，显现的也不一样，甚至不显现。我想就信师信法，从思想上根本改变常人的观念，以真正修炼人的心态精进实修，不断提高自己，这方面谈谈自己这几年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信师信法走出巨难。2010年末，我失去了朝夕相守至亲的丈夫，他是我的同修。那时我走入大法修炼才3年多，但无论怎样，我生命明白的一面却十分清晰地知道，千年的期盼，万年的等待，慈悲的师父把无比珍贵的宇宙大法捧给了我们，送到了我们家门口，我怎能再错失这万古机缘。无论面对的磨难中有多少自己不很明白，不很理解，肉眼看不见的背后的因素，我还是非常严肃地对自己说，必须尽快走出这生死考验的大关。作为一名承担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唯有坚定的信师信法才是出路。在经历了大约3个月的几乎完全自我封闭式的超大量学法及万心透骨向内找的深刻反思后，我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各个空间中的身体都在从沉睡中苏醒，层层空间的我齐跪在慈悲的师父面前承诺，师父啊，你已经让弟子从常人沉迷的假现实中走出来，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弟子永远不会再回到常人的状态中去了。在转瞬即逝的人间幻象中，除了修炼，其他什么都得不到，只有宇宙大法值得我无限珍惜。大法就是弟子生命的全部，弟子唯有信师信法，真修实修。我不知道向师父重复承诺了多少遍自己生命最深处、最本源、最坚定的这份真愿，难以置信的奇迹出现了。我再次真切地感到，慈悲的师父帮我消掉了身体上好多好多的业力，以及思想中太多不正、不好的因素。从那以后，种种意想不到的身体整体状态的变化逐渐出现在我的修炼中。以前很难突破的长期学法易困的状态， 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带之而来的，脑子中只要想开始学法，层层空间，我的身体的所有细胞马上全部都精神十足，并以最饱满清醒的状态恭敬地和我表面这层人的思想一起学法。以前我练动功时总是不自觉地胡思乱想，即练进功时经常昏睡不止的状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我练动功时只听到练功音乐，脑中空无却心清如玉，进功打坐时自己主意识明明白白地感受着坐在鸡蛋壳里般的美妙，以及发正念时常倒掌走神的状态也改变了。而今清醒的真我一立掌，心慈意猛却通天彻地般的在除邪恶清烂鬼。我深深地体会到，所有的这一切的改变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做的，只因自己有想提高向善的心，想坚定修炼的真愿，慈悲的师父就把我身心层层净化，把弟子提升到了另一个自己根本不敢想象的境界上。而这一切是用我的人的观念，人的办法，怎么努力都绝不可能做到的。二，实修真修同化大法。修炼中没有小事，看似平凡的点点滴滴，慈悲的师父教会我们每天都要做好的三件事中包含着一切。随着师父正法弘誓的迅猛推进，我感受到慈悲的师父为了让众弟子能够真正修成圆满，为了让更多的众生有机缘走入未来，而一再延续正法结束的时间。我一定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众生延续来的每一天。为最大限度保证入心学好法，我要求自己在各种环境中学法时，努力排除所有杂念，以最珍惜、最恭敬、最谦逊的心态学法。读出的声音，每一句法都是能量，不只是我们周围，我们这层空间的所有生命都能听法受益，其他各个空间的所有生命也都在学大法、同化大法。此外，我还要求自己尽量多学法，如坚持参加面对面的集体学法和每天早晨的网络平台的集体学法外，我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认真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体会到思想中装的法越多，其他杂念和人念就越少，遇到问题时自然就会用法来衡量，就不容易偏离法。在这渐进的过程中，我切实感到自己生命深层与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融于法中时，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自己身体从最微观到最宏观，全是对慈悲的师父的无限感恩和喜悦。因为越学，看到法中的内涵越多，就越知道法的弥足珍贵。越学，脑中装的法越多，对法的理解也越深，大法给我的正念和智慧也随之越强越多。在做全职常人工作之余，我还参与了媒体的版面设计等其他正式大法的工作。和同修们一样，每天有限的时间总觉得不够用，为此我就坚持每天凌晨2:30起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接着参加5点至7点的2小时的网络集体学法，然后才去上班。经过日复一日的不懈努力，几年下来已经形成一种自然状态，自己每天都感到精神饱满，周身轻松。我真正亲身体会和见证了练功就是最好的休息。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右手小指上不知不觉长出一个很小的疙瘩，开始并没有在意，直至后来长到有小指粗的一个肉瘤，而且出现像刺到神经一样的痛。右手小指刚触到键盘就钻心般刺痛神经，于是我先自己发正念，不承认肉眼所见的假象，我的身体我主宰。从师父的法中我知道，在正法时期出现这种干扰，一定是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必须从根本上解体另外空间的业力场，清除一切影响我小指正常工作的黑手烂鬼。同时我诚心求师父，我的一切由师父做主，即使是弟子生生世世的业力所致，弟子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更不会去承受，一切都得为今天大法弟子正实法让路。 我的手是师父赋予弟子正实大法的法器，绝不允许邪恶迫害我的手，影响我做好正实法的事。我轻缓但很严肃地对着手指上的肉瘤说，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之后就没再理会它了。当夜入睡前依然还是很痛，可第二天早晨洗漱时，每当碰到旧疼的小指上的肉瘤，一夜之间不见了。感恩慈悲的师父给我把在另外空间那个不好的东西拿掉了。三，向内找，提高心性。在过关中，我告诫自己一定要珍惜师父精心为弟子安排的每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遇事必须无条件主动向内找。2012年6月，中共前首脑来丹麦国事访问，因具体日程官方公布很晚，同修们临时决定印一个四米长较大规格的横幅，因费耗材且工期紧，所以费用也比较高。当时由我来排版并联系印刷，只要正实法需要的就应该做好。这个大横幅如期赶制了出来。那次活动也有其他人权组织等在场抗议中共，人们手上高举着横幅，地面上也摆满了大小条幅。因各种原因，同修在最佳视觉位置上用了邻国同修带来的只有两米长半米宽的相同内容的横幅。我看到后心里油然泛起一种莫名的情绪，特意花几千克朗为今天做的又大又醒目的横幅，怎么不用到最抢眼的位置上啊？转了一圈，发现自己做的大横幅只被放在路边不起眼的位置上，心中的情绪更大了。这协调人在协调什么呀？怎么就没有其他同修看出问题呢？就这样，直到当晚活动结束，我的心都没能平息。回家后甚至觉得心中一股很委屈的情绪往出翻，这才猛醒，赶快静心学法找自己。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虽然没有那么周全，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不是留给你们自己修炼的空间吗？自己怎么样把没有想全面的，或者是你觉得还不够完善的地方，自己把它做好，那不就是留给你的吗？那不就是你们正应该自己去做的吗？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就是去人心，而我恰恰在这样一件小事上都暴露出如此强烈的正视自我的人心，不就是想让别人看看你做的这个多好吗？正视法中人心不去，就是人做人事。天上的神其实不看我做的横幅放在哪儿，神看我的心在这事中放没放下。我真的人心放下了，即使没有用我做的横幅又何妨呢？2013年夏，欧洲法会在哥本哈根召开，27国大法弟子齐聚丹麦首都，共同举办游行集会等系列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同修们除一起制作了各类手举牌横幅之外，还要赶制一个近 1.2 米高的巨型九瓶共产党书模型用在游行中。工作之余，我用了两天找到了需要的材料，并排好了版面，刻出大字和图形，又和同修们一起如期完成了这个巨型九瓶书模型。大家都说效果很好，但始料未及的是，第二天活动时，由于事情繁多，负责开车运送物品的同修竟然忘记了把它运到活动现场，大家辛苦耗时做成的九瓶书模型没能在游行时用上。面对同修真诚的歉意，这一次我心里出奇的平静，没有一丝抱怨，反而诚心劝慰这位感到不安的同修。当我在自己所在境界中不断提高心性后，明白了修炼两个字，修比练更重要。在参与正实法救人的过程中，修去了人心，放下了执着，又能圆融配合整体，将事做得更好，我就在提高。在修炼中不断的升华着，大法在不断的洗净着我。几年来，我就这样让自己置身于大法中，努力像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一样堂堂正正的修炼。慈悲的师父给我之多，我从法中身心受益之巨，时时刻刻让我感到全身心愉悦，幸福无比。我愿以今天作为自己在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的新起点，不断升华，同化大法，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修炼是为了自己圆满吗？向内看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一次同修问我，假如修炼没有圆满这件事，你能坚持到今天吗？这一问我愣了半天无语。我不得不对同修的发问反思自己。是啊，修炼如果没有圆满这事，特别是今天还有邪党迫害十几年，我真的不会坚持到今天的。我们修炼的目的是什么呢？师父说，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到圆满，见转法轮。否则我们修炼还能为了什么呢？总不能连个目的都没有吧。为了圆满而修炼，这没有错。可是同修为什么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偶然的。我继续反思自己，是我执着圆满了吗？自己在多年前就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执着圆满，还写了一篇交流稿。那么找到了就等于去掉了吗？看来没有，也许在当时的层次中去掉了，再往高修又有了，还真得仔细向内看一看自己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那时做救度众生的事有热情，虽然有怕心，但还是比较主动去做，或者配合去做。而现在为什么就没有那么高的热情和劲头了呢？那时的动力是为了救度众生吗？也不完全是，内心深处还是隐藏着为自己圆满。反正师父说了，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啊，一切都在其中。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所以那时做得风风火火，现在为什么就没有热情了呢？觉得圆满不成问题，自我感觉这些年也没少做了，也够本了，也身心疲惫了，可是不做还怕落下，于是只好按部就班的做点，或者很不情愿的做点，或者选择自己愿意干的事情做，不愿干的就不愿配合，方方面面就懈怠了一些。那么以圆满作为自己修炼的动力，根子在那里，不用挖就知道是一个思字。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才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可是自己是旧宇宙中产生的生命，是属于未思的，所以考虑问题往往先为自己着想，或者表面上为他，背后夹杂着为自己的成分。而未来新宇宙的生命是为公的，为他的，这是修炼中必须修出来的境界。光说自己的慈悲心不够，做事总有畏私的心夹杂在里面，基点不正，心态不纯，哪有慈悲心呢？师父是说过，个人圆满是第一位的，你圆满不了，那什么也谈不上。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因为我们不圆满，我们的众生没去处，一切等于零。但是一个佛大觉者可以为众生舍弃一切，而自己做什么事都要考虑考虑自己，这能达到新宇宙的生命的标准吗？过去的修炼是为了自己圆满，进到山里或者寺院，通过吃苦修炼，达到标准者得到圆满。而我们今天是宇宙在正法，我们要助师救度众生，使命和责任重大，当然标准要求更高。在做好三件事中修好自己，基点是为他的，为众生的，做出的事才神圣，效果好。同修的疑问使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的漏洞，平时还总觉得自己修得还可以，可是做事中私心都没有修去，只有实修自己这颗心，才能达到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否则做事再多也是有漏。我们的修炼是直指人心的，心性上去了，才能更好地完成助师救人的使命和责任，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合格大法弟子的标准是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一部分，一切都是安排出来的。
2006年，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大意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广阔的山洞，有几尊高大的石像端坐在最高处。在梦里，我知道中间的石像就是师父。有许多人从山洞最低处向上走着，不断地前行，渐渐走到了山洞的山坡上。在梦里，我知道这些人就是大法弟子，我也是其中之一。就在这时，中间的石像腰身微向前倾，向下面望去，并说：下面谁是大法弟子啊？只见山下许多人高高举起手，欢呼雀跃地高声喊着：我是，我是，我是。我当时已经爬在了山坡上，看到有那么多大法弟子举手高呼，心想：不行，我现在还不能暴露，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想着想着，我一回身，却发现前面是一个死胡同，我只好又转过身来，继续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时中间的石像站起身来，来回踱步，并且口中说着什么。在梦中，我虽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但我知道那说出的是真相。可是说着说着，石像直接直视着我继续说。开始我还没有觉察出来，等我觉察出来了才恍然大悟，哇，原来知道我在这儿啊。顷刻间，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就嚎啕大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似乎为错过了什么而追悔莫及。之后山洞消失了，只见蓝天白云，然后我就醒了。当时我身在劳教所，那里的同修马上要进行一场集体绝食，遗憾的是我没能走出人来参加绝食抗议。从劳教所回来查找被迫害的原因时，我发现被迫害的原因不是中共邪党所谓的强大和不可一世，而是因为大法弟子有执着，有对法理认识的不足，被旧势力钻空子，从而被迫害的缘故。师父讲过，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见《精进要旨三》清醒，就好比大法弟子在演一部电视剧一样，有两个导演，一个是师父，一个是旧势力。究竟是按照师父导演的在演，还是按照旧势力导演的在演？第二部分，信师信法。2011年，我有了一份工作，开始了以自己的方式从侧面讲真相。为什么要讲真相？因为从我得法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师父所传的法是正确的，这就是事实，把事实告诉给世人就是讲真相。可是毕竟面对从99年以来的残酷迫害，即使明白了迫害只不过是被旧势力这个导演安排出来的，但心中的怕心，被迫害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直到2013年、14年，才感觉到这怕心小了许多。也许是因为敢把真相讲出来给世人听的缘故，也许也有江氏集团不断落马、大势已去的缘故。其实存在迫害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有怕心，有怕就等于对大法不坚信。我从小学习的就是科学，看到师父讲的关于科学的法时，我也曾试图把科学这种东西从自己的头脑中排斥掉，因为科学这种思维确实严重干扰到自己不能在法上理解法的程度。可是要完全抛弃，我总觉得于心不忍。毕竟科学中有些理论虽然浮浅，但也可以解决一些人们遇到的实际问题。于是我就一直试图寻找一条从科学到信仰的路，最终我是放下了科学的。我只是从科学的一些理论中看到了法的伟大，这促使我从人的表面也能够真正的做到坚定法。对法坚定了，怕心荡然无存。我认识到 即使当下黑云压顶，我也不会再害怕了，因为我坚信，在乌云的最上面，终究有太阳闪耀着光芒。乌云再浓再密，毕竟只是覆盖地球这一层，永远够不着在最上面的太阳。那太阳就是师父，就是大法，那就是大法弟子的导航。其实旧势力安排的那些黑云压顶，就是针对大法弟子的怕心来的。没有了怕，旧势力就没有了这最后迫害的借口，那些黑云自然就烟消云散了。后来我发现，中国政府承认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那么就是说江氏集团把法轮功定为某教，完全是污蔑行径，这种污蔑和迫害才是真正违法的。第三部分，谁是大法弟子啊？如今溯江大潮兴起，溯江人数已经达到18万，可正如同修文章所说的，即使大陆遭受过迫害的大法弟子也不止这个数字吧。看到众多大法弟子走不出来，被怕心等各种人心挡着，心里急呀。我又想起了当年那个清晰的梦，师父向下望去并说，谁是大法弟子啊？正法进程的一个个阶段，进京上访，讲清真相，传酒瓶，溯江等等，这一个个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做的，也许就是师父在问，谁是大法弟子啊？我们是要做那些欢呼雀跃、举手高呼我是我是的大法弟子呢，还是做像我那时一样因害怕而躲藏却没有了退路的人呢？我想师父所要的就是我们那颗坚定向上的心，师父要我们做的也许就是大法弟子应该达到的一个合格的标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